我们来看成人主日学。咒诅与救赎。上一讲讲了什么内容，大家还记得吗？最后的结尾是男人如何来对待自己的女人。在希腊文当中有四种爱，最高的爱是阿嘎培。讲完之后回到家，我的名字都被改了，全家都叫我阿嘎培。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婚姻因罪受咒诅，同时也看到上帝来救赎被罪所迫害的婚姻。我相信未结婚的人对婚姻是有恐惧的，特别是如果自己的上一代人在婚姻中有很多不幸，那下一代人对婚姻是恐惧恐婚不是经济问题是因为有这样的经验。在婚姻中的人既幸福又痛苦，你说幸福吗？他也幸福。你说痛苦吗？他有一种不能对别人言说的痛。是什么原因让美好的婚姻变得如此悲惨？圣经很明确，是罪的缘故。罪让男人和女人承受了咒诅，因此男人和女人所组建的婚姻就充满了各样的挑战。这些挑战多而又多呀，夫妻关系、养育儿女的关系、婆媳关系、经济关系、性格的这种不合，种种都是一种的咒诅，罪对婚姻的咒诅。为什么今天离婚率那么高？最好的解释或者最佳的解释，罪对婚姻的破坏和咒诅。中国的离婚率是非常高的，一直在上升。比较有权威的研究结果，离婚率最高的一个因素是性格不合，占到 66.5%， 性格不合。排名第二的是婚内出轨。性格不合成了离婚率排名最高的一个因素。你也会发现你现在的婚姻也有很多的问题。最让人抓狂的是他不懂你，对吧？或者他不理解你，那这个就是一种性格的问题所致。我们如果想要了解婚姻的悲惨，不得不说圣经对婚姻的美好和悲惨都给了一个美好的注释，同时也给婚姻的盼望带来美好的注释。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这本书马上就要上市了，是由改革灯出版社4月份会上市，男人的使命。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到人堕落的历史，同时也看到上帝救赎历史的展开。上帝赐下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要拯救堕落的人，因此耶稣的受苦受死复活是为了让被罪所咒诅的人重新拥有盼望。在知道这个框架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之前所发生的事。在创世纪第二章，上帝让人在伊甸园去生活，也给了他们一个规定，我们称之为行为之约。他们要遵守上帝的规定，园中各样的果子可以随意吃，但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到了第三章，你看到另一幕出现了，是那个女人见那颗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且是可爱的，使人得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并且她把这个果子又摘下来一个递给她的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个过程圣经没有记载，我们也无需过多去猜测。但是当亚当吃下这个果子的时候，危机就到来了。不过你可以看到 撒旦对受造物的攻击首先瞄准的是男女关系，是婚姻，因为婚姻在上帝的计划当中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充满这地，所以家庭在上帝的计划中极为重要，因为家庭可以繁衍后代，让这个世界每个角落都拥有上帝形象的人存在，并且可以把受造之物都带到神面前归向神。那魔鬼就抓住这个核心进行攻击，而亚当就在顺服上帝和爱他妻子的这个选择当中做出了一个不好的选择，落入了罪中。我想你也能看到撒旦极其的诡诈，他是有计谋的，他知道如何攻击上帝计划的核心所在，他也知道如何攻击人最脆弱的环节。有人会说女人过于软弱，所以魔鬼先攻击女人，这个是不成立的，在神学上是不成立的，在经验中可能会成立，但是在神学上是不成立的。我之前和大家讲过，撒旦为什么不先攻击亚当，而是先攻击夏娃？为什么呀？不要靠经验回答，为什么呀？有人说女人过于脆弱，过于感性。魔鬼不这么认为，知道吗？因为上帝向亚当来立约的时候，亚当是代表夏娃，不是。夏娃是间接的，亚当是直接的。如果魔鬼攻击这个直接的亚当，成功率非常低的，他攻击这个间接的，而且亚当还爱夏娃，所以神学的原因优于人的经验。不是因为婚姻不好魔鬼先攻击婚姻，是因为婚姻太重要，婚姻太美好，婚姻承载上帝他的宏大的计划，让世界充满很多拥有他形象的男人和女人，让世界每个角落都被上帝所治理，透过家庭和婚姻来完成的。因此你就看到撒旦就让亚当做了一个艰难选择，他必须在他所爱的女人中间和他所爱的上帝中间做一个选择，在受造物和造物主之间来做一个取舍。结果亚当的选择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他弃绝了上帝，选择了他妻子递给他的果子，也因为选择他妻子而背叛了上帝。这是一个难题和困难，但是亚当很挚爱这个女人。另外不得不说还有一个原因，亚当也对上帝的良善有所质疑，悲剧就临到了第一个家庭，第一个的婚姻，他们就失去了上帝给他们的祝福，所带来的不再是福乐和谐，而是上帝对他们的咒诅。紧接着三章呢，就发生另一个场景，原来美好的夫妻二人的关系成了一种疏离的爱，就是没有了那种亲密的关系。经文上这么说，二人眼睛就明亮，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原来的关系是自由的和亲密的，两个人没有任何的猜忌，没有任何的间隔，没有任何的怀疑，因为没有罪嘛，没有罪就没有隐藏，没有罪就没有任何的恶被隐藏起来，不对对方去诉说的，内心没有任何的秘密。但是罪介入之后，这个和平，这种清洁，这种关系的亲密就不存在了。他们也懂得罪带来的羞耻，就拿无花果的叶子为自己来编做裙子。因此这种现状在今天依然比比皆是，就是你很难能够了解你的配偶，甚至你今天最亲近的人你也很难完全的去认识和了解他。因为犯罪之后人内心是肮脏和污秽的， 他要进行自我保护，这样的伪装和伎俩多而又多，和原来已经不再相同。所以你会看到夫妻之间有隐藏，父母和孩子之间也有隐藏，朋友之间还有隐藏，这种的间隔猜忌是罪所带来的。可能妻子会对男人说，我好像还不太认识你，我结婚几十年都不太认识和了解你。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罪带来了是什么？人与人关系的这种破裂，亲密度的减少，甚至完全的消失。所以你会看到，男人对女人有隐藏，女人对男人也有隐藏。今天这个社会不是如此吗？女人不了解男人的世界，男人不了解女人的世界，所以大家彼此隐藏。你也会看到，男人把自己的手机保护的结结实实，把它掩盖的连配偶都不知道如何打开手机，不知道如何知道自己的花相、开支和行程。女人对自己的配偶也有隐藏，大家彼此进行保护，不是吗？躲在那个树的背后，因为无花果叶的位置编织裙子，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有了罪，有了恶，他们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所以这个行动的本身意味着那种合一的婚姻在此就不再存在了。所以男人和女人这种疏离同样是因为先与上帝关系的破裂。他们逃避上帝，他们也需要对彼此进行隐藏。这个写照就精确地表达了罪的影响力。躲避神，男人和女人要彼此防备，女人要给自己留一个空间，男人给男人也需要留一个空间。为什么？因为我需要自由，我需要空间，这些都是罪所带来的原因。亚当就躲起来，然后神就问亚当说，你为什么藏起来？始祖说，我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便藏了起来。神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你看罪的影响还在继续加剧，人不仅远离了神，罪也离间了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紧接着亚当说，你赐给我做伴侣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亚当可以说是男性推诿责任的使用者，他说是你造的女人让我吃的。按现在的话说，他就把夏娃推下车轮，或者推到祸坑里来保全自己。啊，这叫保身哲学。我们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男人不尽责任的时候，就让女人承担责任；不承担责任，让女人替他承担，把女人推到前线，往往成了今天的常态。啊，这个是首先不是男人本身的问题，是罪对你的影响，是罪对你的影响。紧接着我们看到女人也是如此，女人怎么说呢？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这句话好像在暗示，我身为女人，我也没有责任，是你造的那个蛇，是你没有保护我们，我就吃了。你会看到罪的这样的影响力到今天仍然没有消失，它依然在摧毁人的生命、婚姻和夫妻关系。你依然可以看到男人在指责女人，男人不愿意承认错误；你也看到女人在指责男人，女人不愿意承认错误。当男人指向女人，当女人指向男人的时候，优先的问题是在于他们已经和上帝的关系破裂，罪的咒诅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当罪出现的时候，女人不再帮助男人，男人也不再珍爱他的女人，都是罪惹的祸。我们会说红颜祸水，对吧？ 这句话极其不公平啊！罪使男人疏远女人，女人也罪也使女人疏远男人，所以双方就彼此的控告，彼此指责，彼此疏远，彼此保护，就带来各样的张力。因此每一次吵架的时候，不仅仅是我们性格本身的问题，观念的问题，而是罪的那个真实的写照和记号在你我的婚姻当中还没有消失，它还在，罪的影响没有因着历史的这个流逝而减弱，罪的力量没有减弱，依然强劲的来控制，来怂恿我们向对方去宣战、指责、争吵。当这个婚姻失败之后，我们看见是什么？是上帝对婚姻的咒诅。他们躲避神是一件事，双方彼此指责是一件事，但是他们的咒诅还没有结束。上帝对他们犯罪的反应加给他们的咒诅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如果说今天婚姻为什么那么多问题，再也没有第三章清晰呈现给我们那个教导更加精确。罪给婚姻带来悲惨，另外上帝对婚姻的咒诅也让婚姻变得雪上加霜。我们谈论婚姻有各种解释，两个人合适啊，有夫妻相，哇，这两个人如何如何。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啊，不是的，婚姻的悲惨是罪的破坏和上帝对犯罪之人的咒诅。因此你可以看到婚姻各样的乱象，也可以品尝到婚姻在罪和咒诅之下的苦果。我们吃了很多，现在还在吃，将来还要吃，有人从结婚吵到老啊，死了还要埋在一起你说哎呀，只有刚结婚的人才会吵架，你错了。你看你的父母不吵架吗？不拌嘴吗？意见不合谁把事办错了啊，一顿数落。你到公园看看啊，六七十岁的老人一样吵架，对不对啊？到农村看看，不仅吵架还上手啊，从年轻打到年老，谁也不服谁。这是罪和上帝对婚姻咒诅所产生的结果。那么神怎么来咒诅女人呢？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啊，这个是非常一个精准的表达。为什么婚姻关系那么多痛苦和张力？那这个经文至少有两个表达，第一个是痛苦，就是女人有了生育的痛苦。你要问未犯罪之前生育有痛苦吗？按经文来讲应该是没有。那你说怎么生育呢？我不知道，至少经文的表达来讲，现在多多加增怀胎的苦楚，可能之前也有，就是轻微的苦楚，但现在怀胎是很重的一个苦楚。怀孕的人很有经验，特别是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哎呀，孩子的这个胎动少了啊，要监护孩子的心跳，护士一忽悠，医生一忽悠，租一个监护仪回家，等你怀了二胎三胎四胎的时候无所谓啊，无所谓啊，每天担心要死，今天没有跳我怎么啊，今天没有踢我啊，到医院一查，哎呦，这个孩子这个胎动，这个心跳怎么那么慢，是不是有点心律不齐啊，就是各种猜测。他不仅只生孩子，整个的生育的整个过程，前后的过程对女性来讲都是一个痛苦。但是当这个妈妈生育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痛苦达到了顶峰。 顶峰。作者还提了另一个问题，它不仅仅是受孕怀胎然后到生孩子，也包含女人这个月经的周期。月经周期会影响女人激素的波动，引发疼痛或者情绪。他又说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当女人月经周期的时候也会殃及他们的丈夫。这都是痛苦啊，这个就是上帝对犯罪之后女人的咒诅之一。第二个是冲突，冲突是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我想这个哪怕不解释你应该懂得，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争执多了，而且是上帝对男人女人的咒诅。男性想要管辖自己的妻子，而妻子呢就恋慕自己的丈夫。不过这个恋慕不是一个好词，按说男人应该保护女人，女人应该帮助男人，这个恋慕含有渴望的意思。在圣经有两次使用这个词汇，一个是哥罗西书的一个是雅各书七章十节，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哎，这个是好的意思，对不对？谁不希望自己的配偶想着自己，是吧？啊，但是还有一处经文是在创世纪四章七节说，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这个恋慕是支配和控制，女人总想支配控制自己的男人，男人就反过头来想要辖制自己的女人。神对女人的咒诅是她很有占有欲，这个占有欲是有害的占有欲，来控制自己的丈夫或者支配自己的丈夫。只要你结了婚，你应该深有体会，深有体会。那么男人被女人这个恋慕支配控制的时候，男人就激起反抗，圣经上说他必管辖你，这个都不用解释，对不对？不用解释，应该是历历在目，就不用解释，读到经文一幕一幕全都上演出来了啊！他要恋慕你，你要辖制他，对不对？然后从冷战言语的对抗啊，动手动脚，对不对啊？总之这些都是上帝的咒诅，影响了夫妻的幸福感，这是咒诅所带来的结果。你可以看到今天很多的书，很多的婚姻课都讲啊，如何掌握婚姻的技巧，如何掌握婚姻的技巧，你应该如何降住男人，你如何驯服女人，这样的书多而又多。可是你要知道吗，恋慕男人或者辖制女人，这是上帝对女人的咒诅，这个咒诅到现在还在，而且很多的婚姻男女都受这种正咒诅的影响，而且这种力量是极大的。另外一个是神对男人的咒诅，咒诅完女人之后，神的咒诅也临到了男人，男人更痛苦。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下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里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为什么亚当受的这个苦比女人更重？因为亚当是行为之约的代表，他是那个守约者，另外他是这个家里的头，他的罪比妻子的罪更重，而且更深远。土地原来是被制服的，现在呢土地也受了咒诅。但是我们要明白，真正说明受苦的不是土地不效力，不是地里有荆棘和棘藜，而是我们自己的罪。你有没有发现男人现在多难？工作很难，挣钱很难，开支很大， 你的父母需要你，孩子需要你，你的妻子也需要你，你们痛苦的不得了，都是你们害了我。真正害我们的并不是我们身边所有的人，而是罪。我们与罪有份，上帝又咒诅犯罪的人，因此来讲，我们受这些苦，用另一个词语来表达叫罪有应得，或者理所当然的。如果耶稣拯救我们，使我们称义，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他，像一个活祭，理所当然。我们得罪上帝，犯了罪，以罪有份，上帝惩罚我们，同样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威胁我们最大的，绝对不是我们的现在和将来的压力，更不是说经济有多难，而是我们的罪所带来被上帝的咒诅，才是我们最大的威胁。不仅就业难，工作难，我们的开支越来越大，我们看到油价一涨，所有的很多材料都在涨钱，冲锋衣在涨钱，聚酯纤维的衣服在涨钱，尿不湿在涨钱，所有相关的产业链都在涨钱。男人会感觉到地里长出了荆棘和蒺藜，虽然你不种地，但是荆棘和蒺藜在你生活中并不少。不要怪什么美国攻打伊朗，所以啊，石油受限，那些都是次要原因，这是上帝对男人女人的咒诅。生存原来是容易的，现在变成了艰难。所以男人工作难的时候，不要抱怨工作啊，要后悔什么？后悔在最终有份。虽然你没有吃那个果子，亚当是行为之肉代表，我们都在那个最终是有份的，没有人可以躲避那个试探所带来的引诱。另外，我们也看到另一件事情，男人不仅仅痛苦很多，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你也发现男人在婚姻当中因着生存，因着忙碌，经常无暇关注自己的妻子。你是因为妻子经常感觉到被忽略，对吧？因为你的丈夫被工作所占据，或者你的丈夫为了在工作之余有休闲，他就被音乐、被什么体育比赛、被钓鱼所占据，他就很少去关心这个女人。因此女人常常会说，你忽略我，你没有关心我，几乎成了现在很多婚姻这种存在的模式。男人需要工作吗？工作就会时间减少，就会压力很大，他需要让自己的压力减少，回家就玩游戏，他就找自己喜欢的东西，不参与妻子的自己的家务，自妻子养育孩子的事务，这些问题全部都来了。紧接着是什么？是男人和女人的战争。你看到男人和女人的苦还在延续，在你我生活中会体现这一点。因此我们看到上帝咒诅女人，女人有了痛苦，她想要支配控制男人，男人更痛苦，殷勤的工作占据他大量的时间，他开始疏离自己的女人。你看很多的婚姻课不是这个教导这个问题吗？如何顾念你的妻子，如何来唤醒你的丈夫，核心问题在于什么？在于罪和上帝对婚姻的咒诅。人在这个咒诅之下经常发出抱怨，丈夫就抱怨说你太挑剔太烦人，事太多，女人就抱怨说你根本不关注我，你理解我，你懂我吗？这就是上帝 对犯罪之后的男人咒诅所带来的一种婚姻的现状。你说上帝太坏了，为什么搞得我们鸡犬不宁？难道我们没有看到上帝咒诅的目的是男人女人罪有应得？另外，上帝咒诅男人和女人也是为了赐下一种祝福。这种咒诅的后续是上帝救赎意义的延伸。神虽然咒诅了，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救赎。人的婚姻落在不满当中，神也为不满的婚姻提供了解药，而这个解药就在乎女人的后裔。换句话来讲，上帝提供的解药就是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离开耶稣基督的恩典，婚姻是没有希望的。也是今天离婚率或者对婚姻极度不满失望的解药。神为什么允许婚姻中的男女遭遇那么多的磨难？是希望我们能够跪下祷告，勤读圣经，能够到十字架那里获得那个婚姻的秘诀，认识基督的一切，在基督那里被爱所充满，然后再去治疗或者医治我们的婚姻。因此上帝咒诅婚姻的时候，也同时在那里宣告了救赎的一个宣言。那里写道，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你要伤她的头，她要伤你的脚跟。咒诅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亚当和夏娃的子孙要和女人的后裔对立，而且征战，这个时间很长很长很长，但是它是有个结果的。这个结果是说，女人的后裔终必会战胜蛇的后裔，最终完全的得胜。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的死已经击败了魔鬼，已经断绝了死亡的权势，但是魔鬼还在，死亡还在，罪不能作王，但是罪还在。可是最终的最终，耶稣要完全的得胜，要把蛇的后裔完全的铲除。上帝还特别为男人和女人做了一个具体的代替的举动，就是用皮子做了亚当和夏娃的衣服给他们穿上。而这个就预示着将来耶稣基督要替罪人死去，耶稣的义要归在罪人身上，使男人和女人成为无罪的。那亚当和夏娃也领受上帝的应许和祝福，亚当就给他妻子取了一个名字叫夏娃，众生之母。因为亚当相信我们不用死了，为什么？因为上帝要让女人生孩子，拥有后裔，信心就由此而生。那么在二章和三章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罪使人与上帝，人与人的关系疏远，同时也看到上帝咒诅了女人，也咒诅了男人，婚姻苦不堪言。虽然婚姻也有甜蜜，但是争吵多于甜蜜，婚姻也有苦涩，但是婚姻也有一点点甜蜜的时候，但是总归来讲，婚姻令人头疼又懊恼。不过神也对三章提供了救赎的方法，就是女人的后裔，上帝要亲自除去人的罪，使人变得越发的洁净。那就意味着婚姻的解药不在技巧，婚姻的解药是认识罪，认识耶稣基督。不认识罪，不认识基督，婚姻是没有解药的。保罗在哥林多西书谈到一个问题，他说上帝所拣选圣洁蒙爱的。保罗在讲什么？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得救，使我们分别为圣，得救来过圣洁的生活。只有在耶稣基督里被 拣选，以至于成圣的圣洁，才能断绝罪对我们的影响和罪对我们的掌控。婚姻中不追求圣洁，是不可能让婚姻变得和睦和亲密的。我们将婚姻的问题归结为性格，归结为技巧，归结为经济，归结为其他的压力，其实从来没有意识到，如果我们多一份圣洁，婚姻就少一份争吵；多一份圣洁，婚姻就离甜蜜更进一步。保罗还说，你们要穿戴新人，就是蒙怜悯的仁爱、慈悲、温柔、忍耐的心肠。旧人展示什么？展现贪婪、自私、粗鲁。新人展现的是怜悯的仁爱、慈悲、温柔和忍耐的心肠。除非这个人被更新，他在婚姻当中才没有恐惧。有恐惧的婚姻，就意味着离福音甚远，或者没有在福音里面。我们很多人抱着一种的观念，家和万事兴，不要吵架，吵架的是傻瓜，吵架的是疯子，我们要家和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所以很担心吵，千万不要吵架，千万不要离婚，离婚对孩子有伤害，离婚也得到孩子考完大学再离婚，都是恐惧。他们用各样的方法来解决他们婚姻的张力，但是恐惧笼罩婚姻的事实和现状。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女人的后裔，耶稣就是救主，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会被拣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穿戴新人，追求圣洁，而圣洁才能够让婚姻的张力减少，让自私减少，让控制和管辖减少。保罗后面又说，要彼此宽容，彼此饶恕，这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会有宽容，怎么会有饶恕呢？保罗后面又写道，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的心里，就意味着婚姻最实际最有效的方法是追求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只有不断的认识基督，我们才会舍己。一个舍己的人，他不会在婚姻中考虑自己的得失，愿意像耶稣基督一样为罪人受死，然后你愿意舍去自己所有正当的利益来成就你婚姻的另一半，你的婚姻才会有幸福。所以离婚的想法就是更换，更换一定会最幸福，这个是律法主义的思维和途径。当然你也看到很多离婚的人又结婚了，过得还不错，对不对？这不代表他交换的思维成功了。但是罪的核心并不是找对那个和你一起生活对的人，而是要看见罪对你婚姻的破坏，对你性格的扭曲，对你夫妻之间的张力的影响。而解决罪的唯一的方法是接受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也靠着耶稣基督治死罪，脱去那个旧人，穿上新人，才能够恢复我们的婚姻。婚姻绝对不在乎情人节有没有给你送花，有没有请你吃饭，有没有和你聊天，而是关注男人和女人对福音认识有多少。你认识越多越能够宽容饶恕，你认识越多才有忍耐，你认识越多才能牺牲自己来成全对方，你认识越多才知道真正使我们变得凶残的不是我配偶的性格，不是他说话的方式，而是我们彼此被罪所掌控。这样才能让婚姻变得无比的幸福。所以各位，我们是有婚姻的人，或者是我们还未进入婚姻，或者已经在婚姻中很多年，那你有没有真正意识到让婚姻充满张力的到底是你配偶的性格，还是你配偶的做事方式，还是你配偶一些不好的习惯，还是你真正明白罪 和上帝的咒诅，让婚姻的幸福变得凋零。我如果改善我的婚姻，我需要识破罪所带来各样的种种的恶的现象，我需要靠着神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以新人来活在婚姻当中。你若穿戴新人，若发的圣洁，你的婚姻才能离幸福更进一步的。活在恐惧中的婚姻绝对不是在福音里的婚姻。上帝给了解药，那个解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到下一章会详细的谈论男人和女人在婚姻当中如何的使婚姻变得更加的充实，更加的幸福。如果我们把婚姻视为与罪无关或者与上帝无关，这个绝对是错谬的，甚至是无知和愚昧的。因为婚姻总与罪有关，婚姻总与上帝的救赎有关，总与耶稣基督有关。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所以愿各位的婚姻中多一些认识基督，多一些穿戴新人，多一些成圣，你的婚姻就会充满喜乐。所有的婚姻的张力是源于我们不圣洁所带来的，就容许罪继续在你的家庭中、婚姻中重新反过来在你家居住，重新容许旧人过去的那些生活模式在家里重现，所以婚姻不可能幸福的。送配偶一个礼物，送他一个首饰，这些不会解决婚姻本质的问题。要将耶稣基督展现给对方，才会让婚姻有所改变和更新的。好，我们到这里。有问题需要问吗？